有些人说，我好像也，就说自己呀，就都没什么烦恼啊。哦，师傅你还讲了那么多烦恼啊？那没有烦恼，没，就学佛过后也好，没学佛也好，说没什么烦恼，有两种情况了啊。第一，你可能真的是没什么烦恼了，一直以来都很开心的，那保持它。啊、哦，增长它，反正你都没什么烦恼嘛，每次都很欢喜的，也不会什么去妒忌啊，去懊恼啊，什么之类的，那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是第一种情况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你过去已经修来的，啊，过去已经是善护自己的心，啊，一直以来多增累劫来都是在护持、护好、护念好自己的心，所以不容易起烦恼。什么事情给你看到你的眼中，所有人事物看到你的眼中，就是。就很好啊，没事啊，这个都其实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世间种种事情，为什么有些人看了一点点就起烦恼，一点有些人看了，他都不觉得怎么样？所以第一个情况是真的，他过去修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什么事情到他的心里面来，认识出去就是好的事情，怎么坏的事情啊？这个是我的考验来的，他就没事了。真有这样的人啊！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他说没什么烦恼，是不是你讲过，我好像感觉到还蛮烦的呢。啊，这个是他开始认识到烦恼，也就是说，他过去的没有烦恼是真的是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啊。哦，自己是一直在烦恼当中，可是却认为自己没烦恼。哦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好不好啊？其实他本来就是有烦恼嘛，哦，有这些烦恼心所。现在呢，学了过后认识是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整理，然后呢，该处理的就处理一下，不是没有，是自己呢一直以来都不认识他，哦，不认识他，所以借这个机会认识过后呢，慢慢整理他，哦，那我们的烦恼是从什么情况出现，哦？当然，最主要是我们认识的事情，我们认识事升起了，但事升起什么原因，什么情况让这个事升起？关键的是两个，一个呢就是外境让这个事升起，另一部分呢就是你的根，你没有好好的防护你自己，所以有一个是主动的力，一个是外力。所以烦恼会升起，我们会活得很苦恼。你从这两个角度去反省，一就是我任由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没有守护好它，然后呢烦恼升起。第二呢，就是那个境，有些境人事物的境界一直呢触恼你，让你的烦恼升起。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？如果是你自己的根，我已经讲了，我们要守护根门。哦，你明知道这些境，你的根去对它的时候，就会起烦恼的，你就要守护好自己。我们人呢是很矛盾的，没有这个根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你的生活不好，不能构成你的生活。但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守护好它，你的生活也一样不好。所以你不要去怪说啊，我为什么会看得到这个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听到这个东西，你要是看不到听不到，你也很悲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反而要感恩我们的有健康的眼耳鼻舌身意。但是呢，要不构成烦恼的话，那你就要照佛所讲的守护好根门。所以守护根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。那如果是外境一直外境来呢，心能转境没有错、哦、心能转境是没有错。不然我们常常就怎么样呢，心被境转。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如果你的心还不够那个力量，心能转境之前，有时候境太大你要避开。这个人一直来触恼你，一直来触恼你，你知道说我现在心不能转这个境啊， 再跟他碰下去，我自己也跟会损失我自己的福德智慧之粮啊。那只有怎么样？不要带着埋怨，不要带着生气的心，但是就是避开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观，就是烦恼升起，你怎么对治？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回去思考一下啊。所以有时候讲说佛法难吗？不是很难。人生活当中的问题困难吗？也其实也不是很难。它有几个重点你抓到，你的修行、你的生活的品质很自然就提高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，44页第十、44页，我们把白法里面所讲的精进不放逸不害，还有呢懈怠放逸害这三恶心所呢稍微看一下。就是当做一个复习哈，精进就是在断恶修善的事情上，断恶修善的事情上起了一种勇猛强悍的心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力去断恶去修善，想要去断恶去修善，这个就是精进的起性。它能够对治懈怠，好，而且呢能够承满一切的善事，这是他的业用。如果精进心所升起的话，他能够帮你对治懈怠，承满一切善事。不放逸心是怎么样的呢？跟大乘广 五蕴论所讲一样，有四法合在一起，这个就是不放逸，就是精进当中有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哦。所以这边你看它的体性是怎么样呢？所断恶防令不生，所修善修令增长。它这样子的定义就跟我们的四正行的定义有一点接近了哦。以这个为体性，所以我说精进跟不放逸其实是有时候很难分的。它对治放逸，能够承满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善事哦。这一点也很跟上面也有点相近齁。当我们讲承满善事的时候，当然也包括世间跟出世间的。不害呢，对所有的友情齁，不损恼齁，庆损逼恼，不庆损逼恼他们，不侵犯他们，损害他们，逼迫他们齁，然后呢这个扰乱他们，这样子对这些友情不庆损逼恼。那么当中呢是以无嗔为体性，它能够对治害的心理啊、哦，然后呢会升起一种悲伤怜悯有情众生的心，还有这样子一个业用。所以这边进一步再整理给我们看哦，当一个人他有无嗔的心所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慈的展现；当他有一个不害的心所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悲的展现。为什么？悲能拔苦，悲能够怎么样呢？想要不损好，不损恼众生，不害众生啊、哦，这个是白法呢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整理了哈、哦。所以娱乐拔苦啊，这个慈跟悲啊，娱乐给予快乐啊、哦，拔除众生的痛苦。这娱乐拔苦、慈跟悲呢，是度生生用，在度众生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啊、哦，慈悲的心所。所以他体。慈悲它的体是一，就是以无嗔为体，可是呢它的愿它的用啊作用啊可以这样子分啊，娱乐跟拔苦这样子分开。好，这个是关于呢白法里面白法明门论里面所讲的精进不放逸跟不害。那么再看这个烦恼心所方面啊，懈怠跟放逸是大随烦恼，害是小随烦恼啊。那这三个是怎么样的呢？在白法里面他是这样讲，懈怠呢就是对于该断的恶该修的善呢懒惰，这个就是他的起性、哦、那么当然他可以障碍精进、哦、只要有懈怠的心，那你的精进就升不起了、哦、增染就是增加我们的染污业、哦、他会增加我们的染污法、啊、染污业、哦。如果一个人啊，假设一个人呢，在染事上，什么叫染事上呢？染污的事情，生染心啊，哦，只要跟烦恼心所相应的事情上，恻勤， 他本来应该在善法上侧情，可是呢他却在染污的事情上侧情，那表示说这个人就是在懈怠当中，所以一名懈怠，那这过程当中会让他退失善法。所以这几个这样子的一个语词呢，是让你认识懈怠这个心所、哦、放逸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人他对染法不防，没有防护这个染法，对于清净法不修，这个就是放逸了、哦、就这样子呢示众流荡、哦、就是说就这样子放肆、哦、然后呢放荡不受拘束、哦、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放逸。染的本来是应该要防护的，染法恶法应该是要防护的，清净法应该是要修的，可是呢他却这样子呢、哦、放荡然后放肆、哦、没有去做，这个就是放逸。他能够障碍不放逸心所、哦、然后呢增恶损善、哦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消长，有没有消，消什么呢？消我们的善法，长我们的恶法、哦、增恶损善。那么他的体呢就是懈怠加上贪嗔痴四法为体。害心所是怎么样的呢？如果对友情啊，我们的心无悲悯，我们没有起，没有对友情升起悲悯心、哦、想要去寻扰他，那这个就是有害的心所了、哦、所以他能够障碍我们的不害心所，然后呢逼恼友情变成他的业用，作为他的业用，这个是嗔恚的一分、哦、就是属于呢啊嗔恚的一分、哦、一部分。好，那么45页南传的52第二行那边，南传的52心所里面没有谈到不放逸、懈怠、放逸还有害、哦、在南传的这个52心所里面、哦、所以每一个部派教派呢所传不一样。那我们看看大智度论来谈这个精进跟不放逸，在第四部分、哦、我们刚才讲了嘛，精进跟不放逸有时候很难分啊，而大智度论的龙树菩萨呢有做了一个整理啊、哦，所以如果你有上过大智度论的话，那么当着一个复习啊、哦，这个精进啊，佛有时候呢把它说为欲啊、哦，关于精进有时候被称为欲，有时候呢佛呢说这个是精进，有时候说不放逸，所以大智度论呢就从这三个语词啊，这三个心所呢来做一个整理，他说啊。我们来怎样去分这个欲精进跟不放逸呢？啊，这龙树菩萨做一个整理，然后供我们参考。他说，比如说一个人要去远行的时候，他开始升起这样子要去的心的时候，这个是欲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开始哦，我要修这个善法啊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善法，我现在想要开始修这个善法，这个第一个升起的心算不算精进呢？算精进，因为它跟善法相应的，但是它是初心、初发心，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欲。以大智度论的归纳整理来看的话，然后呢，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心过后，发行不住，也就是说，不住就是没有停止，一直走，一直做，啊，一直往前。哎，发行不住，这个时候呢，整个过程当中叫做精进。啊，这个人在精进当中、哦、不再算是欲了，他是已经从欲而进入到精进了、哦、而且过程当中呢常常能够自劝力，自己劝勉自己、哦、不让这个事情呢激流、哦、就是不让自己有丝毫的停留，这过程当中有这样子的心呢就是不放逸、哦、所以这个是大智度论的一个整理啦、啊、所以以是故知，那个逗号把它移到后面、哦、这逗号标错了。以是故知、哦、欲生精进，由欲而生精进，从这边可以知道说他们的关系，由欲然后呢升起精进，精进升起的话再接下来呢有什么呢？不放逸、哦、然后不放逸呢 能生诸法乃至得成佛道。好，这是大智度论的一个整理。那也可以从下面的两个啊，算是一个譬喻啊，这样子来看。比如说菩萨欲拓生老病死，欲度众生，出现两个欲嘛，对不对？他要脱离生老病死，他要度拓众生，然后呢开始，这个是出发心，这个是欲，有没有精进啊？这个是精进来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接下去他常因精进一心，然后再不放逸，所以就成升起的精进和不放逸啊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，他不放逸的情况到怎么程度呢？就好像一个人呢，他拿着这个油哦，装满油的这个钵哦，走向大众当中。这个时候呢，现前一心不放逸，如果他能够现前一心不放逸的话，大家会赞叹他，因为他好像一个才艺表演这样子，诶，这么繁杂的地方，他能够拿着满钵的油，然后油一滴都不漏，这样子走过去的话，诶，大家会称赞他。那这当中他需要怎么样呢？要精进，要不放逸。这是一个例子啦，也好像一个人，他趁着山羊，过一个险道，非常非常窄的，非常窄的一个，然后又危险的一个道路，然后这一条道路呢，这个道路可能是一个桥还是怎么样，只是一个用绳子呢绑成的，或者是这个绳子呢我围在旁边还是怎么样，就它非常危险，如果他这个时候呢，他一不小心放逸的话，他可能就会怎么样，有生命的危险，所以放逸的心要这样子来去注意。所以同样的，他这边就提到嘛，此诸恶道以一心不放逸故，深得安稳，今世大得名利。这么危险的一个道路上，他不放逸的话，他就得安稳，然后呢得大名利。所以求道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修道的路上，如果能够精进的话，或者是加上不放逸的话，我们的所有愿求都会得到。你想得到什么？你的修行上的成就，你生活的品质的提高，这些它一定有它的因果关系，你要精进不放逸。再来就是我们常讲的地水穿石啊，水流它能够穿这个大石，所以不放逸心也是一样，你有这样的不放逸心的话，勤修方便，常行不废，即使是烦恼诸结石山啊，都能够被摧毁，被破坏，所以最难破坏的这个烦恼结石山啊，如果你有不放逸精进的心，才能够把它呢破坏它，破除它啊。这个是大智度论的一个说法啊，供大家参考啊。然后这个精进不放逸方案呢，这个表呢，就看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自己。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问题啊，有些人就喜欢问说，哎呀，师父有这个问题怎么办，然后每一次都问，每一次遇到不同的师父，每一次都问啊，我想说不要再问了啦，你已经很清楚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，不需要再问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好好的精进不放逸起来啊。所以从不要一下子就设大目标啊，我常常想说，你今天大目标要从什么呢？小目标做起。所以你看我的精进不放逸方案里面呢，有你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，一下子不要逼你逼得太长了。你看到我这个表有没有？所以你先做一个小的目标啊，我这一个星期我要静坐，我要养成一个静坐的习惯啊。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我今年要静坐，那结果做不到就，然后你就想说，那我明年那要等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把它设定很小一点，我这三天要静坐， 三天而已，看自己做得到吗？啊，三天真的做不到，没关系，我还接下去可以很快又有三天这样，因为你一个星期就有两次的三天这样子，所以从小目标来对治你的问题，啊，当然不一定只是静坐啦，那其他还有你觉得你很懒的，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事情你应该做的，你应该把它的表现，哦，把它实践起来，你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精进不放逸方案呢，去调整一下自己啊，当你的好的习惯一旦养成，你的好的习惯一旦养成，问题就简单多了。我们人哦，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问题呢，都是连带关系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合合体来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一直以来这个问题失败、那个问题失败哦，然后你一直想说啊，我要改变的话，你真正没有去从一个方面好好的去认真下手。那你所有的问题都一样是解决不到，因为它都是连带的，所以我们讲修行的时候，当你的问题如果是在懈怠放逸，好，你说我不念佛，我不静坐，但我养成一个开始每天好好读一个小时的佛书，当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你发现说，当你真正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，其这个好习惯会连带的影响你其他的问题的解决，所以你的落实，你自己本身亲自落实去做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它不在于不关系说到你到底是在处理哪个问题，而是你把你的那个关键机制的部分呢启动，你的精进启动，你其他问题就跟着解决了。大家不妨试试看。所以与其在那边一直在问说，哎，师父有这个问题怎么办，或者是每天都在想，哎，我应该是就是这样子的，整天在这样子想，倒不如呢好好的设定一个东西，是设定一件事情，把自己呢启动起来，把自己的好的习惯启动起来，然后你会看到说所有的善法呢跟着来，它就会来，善的因缘也会跟着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的看还有这个善心所方面呢，还有两个善心所啊，我们要认识的，一个是清安，一个是行舍。我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，是因为呢，这两个跟禅修比较有关系啊。禅修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现他们啊，不像其他刚才的，在生活上你就可以看到了，精进啊、懈怠啊，这都在生活上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哈。好，清安在120页。清安在120页。什么叫做清安呢？它能够，它这个心理的力量升起的时候啊，它能够对治粗重，身心很粗重。清安心一升起，它能够顿时让你感觉到清凉、清安啊，它对治这个粗重，会让你的身心呢感觉让调和舒畅、调畅啊。而且不只是身心调畅，还有堪能力。堪能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有清安，所以特别有动力。所以在经论里面常常有一句话什么呢？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听过吧？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啊，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了。想看书，想完成一件事情，想静坐，想念佛，想拜佛，对你来讲呢，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可是心不能置于一处的时候，心还很粗重、很浮动的时候，做什么你都会觉得非常辛苦，好像要你的命一样，非常的辛苦。但心能够集中，置心一处，做什么事情对你来讲如鱼得水，非常轻松。所以当这个清安心一升起啊，清安的心所一升起呢，它能够帮你呢弃舍十不善行。什么是十不善行？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有没有？身有三个不善行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这个是身表现出来的三种不善行。口有四种不善行：二口、两舌、绮语、妄语。意呢有三个不善行，就是贪嗔痴。 所以这十个不善行被舍弃过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是什么呢？善行，十个善行，也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妄语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那只是一个十不善行变成转化成善行，清安，有这个清安力量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善行就来了，所以呢，它能够除掉这些障碍，障碍你去修行，障碍你做一些事情的这些障碍呢，清安会把它呢除掉。就因为有这个清安力，由此力故，有这个清安力，一切的障碍转舍出众，会把这个出众呢转掉，是清安，有一点像快乐，有一点像快乐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清安乐，清安乐这样子。而我们从世间的来讲，我们先从世间来讲，如果一件事情啊是让你非常快乐愉快的，诶，我想问大家，当你的心情很愉快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讲，一些事情对你来讲，是不是好像特别容易办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们没有快乐过吗？从来没有愉快过吗？我看你们好像很一脸茫然这样子，好像很怀疑，你试想看看嘛，当你的心很愉快的时候，很愉悦，心情很轻松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对你来讲都没问题。可是当你的心很沉重的时候，很粗重的时候，只是一件小事情都好像要你的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清安有类似这个样子。但如果真正有清安的话，它的力量更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是由定升起的，它已经真正让你自心一处，最浅的定、刹那定都有这样的力量了，所以就这样子认识它。它不是在唬人的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因为你看生活中散乱的心，当你愉快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特别轻松，更何况今天你的心已经自心一处升起的清安乐，你做什么事情那绝对更没问题，尤其在对治恶法方面，更有力量。那这一边长行的部分，我们大概看些什么呢？我们看初重，什么叫初重，在121页，初重就是浑身不舒服，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啦，就比如说像一个人挑着担子，重不重？辛苦吗？辛苦，然后又遇到下雨，然后我再把它加一点点，刚好那时候又冬天，你穿的衣服又很重很厚，所以又厚重，虽然还温暖，但是厚重，遇上下雨，然后自己又背着一个东西，然后呢走的地方又是一些很多泥巴的地方，这个就是粗重，很辛苦，走得很辛苦，然后一回到家里，粗重衣服脱了，换上轻便的衣服了，身体的那些肮脏污秽全部呢去除了，清洗干净了，又温暖又舒服，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？粗重已经去除了。还用这样的譬喻来告诉你粗重跟清安的差别，用譬喻来告诉我们，粗重感，我们比较容易感受得到，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粗重感，事情多的时候啦，特别烦恼然后解决不到事情的时候啦，然后又很多事情又跟着叠撞而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粗重感。所以粗重，有粗重就有相对的清安，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的部分。然后再来就是122页，调畅身心，调畅，就是舒畅调和，所以经里面常常讲说 身清安，心清安，所以他身心调畅，就是说这个清安一升起呢，它是遍满身心的，身心上都有的啊，身也得清安，心也得清安啊。那佛法在讲乐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举第三禅啊，比如说在1,2,3,4,5,6,7,8 第八行部分，你看到吗？如第三禅乐啊，所以世间上最快乐、最快乐呢？在佛经里面要描述最快乐的事情呢，他一定讲如第三禅乐，又如第三禅。为什么？我上个学期也有跟大家讲，第四禅已经算是什么呢？舍心现起了，不再谈快乐了。就我们从喜乐舍这感受来看，初禅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？离身喜乐，有没有？离身喜乐，离欲界的种种粗重而升起的喜乐，这个是初禅的离身喜乐，离开欲界的粗重，升起初禅定的喜跟乐，所以叫离身喜乐。所以离身喜乐是初禅的别名啊。但在禅修里面，尤其我们是欲界的众生，你正初禅，我们讲得离身喜乐，你不要以为啊，不要去跟禅师或者跟任何你身边的朋友讲说，哦，我已经飞出来了，飞得好高好高好高好高，我已经离开了，然后我看到你们全部都在下面这样子啊，你这个有点走火入魔了啊，危险哦。离身喜乐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整个人还是在哪里？你还是在欲界，你还是在你的蒲团上，明白吗？啊，你没飞出来啊，你不可能飞出来，在哪一个角落看着大家在静坐这样子。你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哦，你会起更多的幻象，然后呢会走火入魔的哦。对，不要去乱想，胡思乱想这样子哦。离身喜乐完全是站在心境上去谈的。你的身还是在这个欲界，可是你的心已经开始有色界的体验。但你没有飞到色界去，你没有升到色界去哦。第二禅是什么？定身喜乐，因为这个定你已经熟悉了，因为你已经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定到得出禅定，所以一个人他要进入二禅，要进入三禅，如果他资粮够的话，对他来讲已经不成问题。怎样进入那个定，入定自在，出定自在，对他还没问题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如果有这个资粮可以修到第二禅的话，他所升起的喜乐不再叫做离身喜乐，不是用离而得的，是定而得的，所以定身喜乐。定对他来讲已经很熟悉了。这条修定的路他已经很熟悉了。入定、出定、弹指间对他没问题。所以定身喜乐。可是他要进到第三禅的话，他要进一步修到第三禅的话，他一定要舍。因为什么呢？喜跟乐出众。对他来讲，对一个得禅定的人来讲，还是一个出众的。所以呢，到第三禅的时候是离喜妙乐，他一定要舍弃这个喜，喜心所啊。如果他进一步想要升到第三禅的话，他自然就要舍弃，因为喜跟乐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出众的心理啊，出众的心理，他舍弃喜。如果他能够舍掉这个喜，升起的妙乐，这是第三禅。所以在经中讲说，最快乐最快乐如第三禅。为什么呢？第三禅还有乐。可是如果他进一步要从第三禅再入第四禅的话，他又要舍什么禅支呢？他要舍乐禅支，不能再有乐。有乐的话心还是出众，比起来跟上一地就是说跟上一地就是跟四禅比起来，如果还有乐的话，那乐就是一个障碍，乐就是一个粗重。所以呢，他要从第三禅进入到第四禅，他要把乐禅之再舍去。那么舍了这个乐禅之， 第四禅叫什么呢？舍念清净地。舍念清净，它成就的是什么呢？只有舍、哦、平等心，只有平等心、哦、所以这个时候叫舍念清净。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喜跟乐呢？没有喜乐缠枝了。所以经中常讲说，如果今天你得世间最快乐的事情，最快乐呢不过三禅乐，他不会讲四禅乐，因为四禅没有乐，平等心、平常心，心非常的极静，非常的平静，看待所有心所，包括喜乐心所，不会有这个喜乐的心所、哦、好，这个是关于、哦、用喜乐舍来对于每一只禅的啊，每一只那个禅定啊，每一只的禅定啊的命名法啊。好，然后体性，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？堪能为性，堪能我刚才也有提到了哈、啊，堪能就是说他能够啊去承担啊，能够去负担，能够去承担啊，不管是入定之后的还是出定之后的啊啊，尤其出定之后还有这些余力啊，比如说定的余力，那么能够让他有的余力包括欢喜，能够让他去把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好啊，这个叫做堪能啊，有这种堪能负担的力量。那大乘跟二乘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在关于禅定的方面，就是说大乘是允许，有容许什么呢？有一种主张就是什么呢？可以定中做观，可以定中呢完成很多事情的、哦、这个是大乘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观点、哦、那二乘呢一般上都会讲什么呢？出定做观，定就是定，观的时候呢就是出定做观这样子、哦、所以有这大乘跟二乘呢教理上有一点呢这个方面的不一样、哦、那么在大乘呢是不妨碍的，定中有观，观中有定，这个观点是啊没问题的、哦、那么再来就是，所以谈到堪能的时候、嗯、到底是定出定以后堪能，还是定中就已经堪能、哦、那么如果说站在大乘跟二乘的观点呢各有各的说辞啦、哦、但最关键的就是说，当你的定成就心自性一处的时候、哦、堪能性就有、哦、然后再来就是说不一定要什么身定、哦、即使是刹那定、位置定、哦、这很浅的定都有多少的堪能力、哦、但是它的这个因果关系在里面的、哦、好，所以你要把握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堪能？哦，堪能性它是怎么样来的？它是要有至少要有这个定、哦、基础的定为基础，就是自性一处为基础。好，我们再看123页、哦、刚才有多少提过了，它能够舍弃什么呢？不善行、哦、能够除掉这些障碍、哦、障什么呢？它、障碍我们修行啊， 障碍我们向善向解脱的这些障碍呢，只要有清安的话，它会把这些障给除掉、哦、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、哦、再来124页、哦，124页这边呢导师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四个语词、哦、在第四行的部分、哦、这个可能要加以说明一下。苦速通行，苦慈通行，乐速通行，乐慈通行，有看到这四个语词吗、哦、很特别是不是？好，你在旁边可以做一个笔记齁、 谈苦谈乐呢，就是从清安的角度来谈。如果说有清安的话，那这一种修行是属于乐的。少了清安的话，那么这个修行是有一点苦的，偏向苦的。所以苦乐现在已经抉择出来了，苦乐是跟清安有关系。那时速呢，快跟慢呢，快跟慢就跟根性有问题，顿根的当然就慢了，立根的那就是速通行的快的。好，我们配合补充讲义，今天发的补充讲义48页的部分。所以刚才做了这个笔记，按照那笔记呢来对照来看啊，谁算是顿根跟立根？这个顿根立根怎么分呢？这个当然因为这个词是从这些部派的论述里面出来的嘛，所以我们就用回部派论述的一个说法，比如说婆沙啦、俱舍啦，里面一定有这些语词啊。那他就会归纳那些圣者，成就的圣者，现在都讲那些成就的，至少有禅定，然后呢，不只有禅定，而且呢，已经可以说走向得道的见道啊，或者是成就他的佛道的啊，成就他的那个解脱道的哦。所以成就解脱的啊，要成就解脱的这些圣者哦，他们每一个呢，因为大家所成就的这一个清安乐，或者是大家的根性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归纳起来分成这四类。有第一类是苦速通行的、哦、苦速通行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看这个讲义48页的苦速通行，它速通行表示它是什么？立根，有没有表示它立根？所以你看在刮胡意的第二项有一个苦速通行，有没有？从根性来看它是立根的，所以它成就的圣道呢是苦速通行。还有没有苦速通行呢？刮胡二那边有没有？一定有一个苦速通行。从它到底是哪一类的圣者的角度来看啊，刮胡二的第二项，如果他没有成就四根本禅、四根本定的话，他只是成就可能位置定、净律中间，还有呢，或者是三无色定，这几个呢，他们都算是苦速通行。有看到吗？苦速通行。为什么他是速通行？因为他是立根的啊，怎么知道它是立根呢？啊，立根跟顿根又怎么分呢？我们就谈到什么呢？性行人跟法行人，请问性行人跟法行人，你会觉得哪一个是顿根，哪一个是立根？啊，性行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性行人说：“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，哦。”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方法，那我从头用功用到尾啊，这种就是什么呢？算是顿根人、性行人。他不想要有种种思考的，你不要叫他思考哦，你叫他思考是等于要他的命这样子的啊，他不想这么多思考的，就单纯的告诉我一个简单的，然后我就跟着做就好了。这种算是顿根的。 算是信行人，我相信你，然后就照着做了。法行人就不一样了，你跟他讲，哎，你要这样子做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你告诉我理由。好，你告诉他理由过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个理由？哎，再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样子啊，这一种思考型的，一直问，想探求的啊，这种就是法行人啊，这种立根啊，在毗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归纳。所以如果说这两种的啊，一个是信行人，一个法行人啊，在部派的，尤其部派的这个这边有一点复杂了哈，那你能够吸收多少你就吸收多少，你吸收不了那么多，你就回到刚才我讲的，这简单的就是苦乐跟清安有关啊，跟它的清安成分有关，持素跟它的立根顿根有关啊。但如果说你还可以再装一点点啊，那你就听后面下面的啊，下面的五分钟所要讲的东西啊。如果你觉得你装不了，那就把五分钟的东西忘记，因为这个只不过是部派的一个说法啊。你知道在部派呢说，正出国的时候啊，尤其有部十六心成就，要十六心，他们的说法了。但十六心发生的很快啊，十六心从第一心到第十六心啊，这样子是整个过程成就他的出国。那么第一心到第十五心啊，第一心到第十五心是一个阶段。得果的时候是第十六心嘛，因为跟你讲出果，他真正出果第十六心嘛。所以第十六心叫做什么呢？得果住果，这样子。得果住果，住在果位上的，是真正出果了，第十六心。可是要进入第十六心之前，这个第一心到第十五心，那个是那个过程，有没有啊？这个见到的一个过程里面啊，好，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啊信行人啊，我们就对照那个第48页的语词哈，信行人啊，有看到一个随信行这个语词吗？在卦胡二的部分，随信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他的第一心到第十五心的时候，他的名称叫做随信行。如果他是信行人的话，他第一心到第十五心，第十六心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住果了，得出果了，转名为信圣解。所以信圣解是他的名称，他的 title， 指的都是同一个人哦。第一星到第十五星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是随性型的话，他就被称为，他在第一星到第十五星的时候，我们称他为什么？随性型。第十六星他正果了，正出果了，这个时候换了他的名称，叫做什么？信圣解啊。然后这一类的圣者叫做实解脱，被称为实解脱，他要看时机因缘而解脱的，因缘不具足，他会影响了他的解脱，他比较慢解脱还是怎么样这样子，所以他叫实解脱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再来我们再看，这个是顿根的咯，都在讲顿根，所以他是什么呢？苦慈通行的，慈通行一定是顿根的，有没有？刚才讲了顿根慈，跟慈有关系，慢慢来的。为什么会慢呢？因为他要看因缘条件哦，因缘具足他才能够解脱哦。因缘条件不具足，什么因缘条件呢？有时候天气不好，有时候呢他身体状况不好，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成就哦。所以他叫实解脱，所以他叫慈哦，慈通行的啊，有一点迟疑还是怎么样这样的。速通行的人呢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来看速通行的，速通行他开始修的时候，他就是什么？信行人还是法行人？他 他是法行人，有没有？他是法行人。好，那同样他也要经历第一行到第十五行。第一行到第十五行的时候，他的名称叫什么呢？随法行。刚才是随性行，有没有？现在是随法行，有看到随法行吗？哎，随法行，他第一行到第十五行叫随法行。第十六行他改名了，叫什么？见智啊！你们太聪明了。如果他是顿根的话，第十六星他叫什么？性圣解。如果他是立根的，他是法行人的话，第十六星他叫什么？见智。然后这种人呢，不时解脱，他不需要等待时机因缘，他本来就是立根，他本来就是立根，他不需要靠时机因缘的，所以他不时解脱。好，他不带，什么叫不时解脱呢？因为他不带圣缘和和合，他就能够解脱。刚才的时解脱呢，是待时，他要等待时机因缘方能入定，然后呢成就解脱。时机因缘是什么呢？包括资具要够，而且包括什么呢？无病，没有生病，顿根的。立根的人呢，他的定随遇现前，功夫很好啊、哦。然后呢，不需等待其他因缘，他都能够成就。所以他怎么样？他是怎么样？速通行，他是速通行，所以。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了，但是呢，这样子慢慢去掌握它呢，你就会发现说也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复杂、哦、需要我再重复一次吗？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，就是当我们讲导师，因为导师刚好提到这个苦乐，然后呢有速通行跟持通行嘛、哦、那你只要记得清安乐的成分，清安乐的成分、哦、决定它是苦还是乐。所以你会看到说它用清安乐，那就跟禅定有关。如果是四根本禅，在这个阿毗达摩毗婆沙这边，只要是四根本禅的话，它一定是什么呢？乐的。因为它清安成分非常的，算是非常的高，非常的浓。那么如果是位置定，或者是净律中间，还有是三无设定，这些呢都属于呢苦、哦、归纳在苦当中、哦、从清安乐决定它的苦跟乐，然后再来从什么部分来决定它是快还是慢呢？从根性，从顿根还是从立根，对不对？那谁算是顿根的，谁算是立根的呢？性行人是顿根的，法行人是立根的。那性行人在第一心到第十五心的时候被称为什么？随性行。第十六心正出果的时候被称为性圣解。那如果他是阿罗汉的话，他是时解脱阿罗汉还是不时解脱阿罗汉呢？他是时解脱阿罗汉，他需待时因缘条件具足才能够顺利成就他的解脱道。那如果他这个人是法行人，也就是说他是立根人，当他成就他的要成就他的出果的第一心到第十五心的时候，他被称为什么？随法行。第十六心得出果的时候被称为见智。然后呢，如果他成就阿罗汉的话，他是属于时解脱阿罗汉还是不时解脱阿罗汉？他是不时解脱阿罗汉，不需待时节因缘、哦、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怎么样，定随时现前，它的资粮就具足的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关于清安的部分啊。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回去消化消化一下啊，就应该可以呢，理解了。那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再谈舍的部分啊，行舍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因为谈到这部分呢，就多讲了五分钟了哈。同样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，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欢喜做个回向，看你要回向谁都可以， 一分钟过后我们才做总回向。